一场失业危机让一切都乱了，篮球教练几乎崩溃，不得不改行去带领跑步队。队里的唯一选手竟是一个患有哮喘，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孤儿。某天，教练认识了遗弃孤儿的父亲，曾经是运动明星的他，如今双目失明，即将离世。他们中间，谁可能成为最终的得胜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电影《得胜者》，穿越混乱与伤害，找到你自己，作者西曼。约翰是一所美国高中的篮球教练，他热爱他的工作，球员们也尊重他。正当他把目光投向了下赛季的冠军时，当地的大型制造工厂倒闭，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被迫举家搬迁，学校的命运岌岌可危，因为多数家庭都有在工厂工作的人。随着父母带着孩子离开小镇，入学率直线下降，学校开始大幅度削减预算，篮球队也保不住了。因为工作岌岌可危，约翰开始变得心烦意乱。这时，校长奥利维亚要求约翰成立一个越野队，参加周年度长跑越野赛。但约翰心里根本不认为跑步是一项真正的运动。更可怜的是，该队只有一名运动员，患有哮喘的非裔女孩汉娜。汉娜是孤儿，和祖母芭芭拉住在一起，他似乎有点运动潜力，但却受到了哮喘的限制。约翰觉得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一个面对下岗不得不改行的教练，遇到一个无法正常呼吸的运动员。电影《得胜者》就这样开始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寻找的故事。这部2019年上映的影片是由亚历克斯·肯德里克和斯蒂芬·肯德里克共同编导的，此前兄弟二人还共同执导了《战争房间》《消防员》等广受欢迎的福音电影。随着情节的展开，接受妻子艾米的建议，想要缓解焦虑的约翰和牧师一起去医院探访教会会友，遇到了曾经吸毒因糖尿病导致失明的托马斯。随着两人友谊的建立，约翰得知托马斯曾是越野赛的明星。更出乎意料的是，他了解到托马斯就是汉娜长期以来认为已经死去的父亲。现在吸毒和放纵之中的托马斯抛弃了女儿汉娜。当约翰向托马斯吐苦水时，托马斯很严肃地问约翰，如果我问你你是谁，你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当你没有了你的球队，这不光让你失望，也彻底让你崩溃。有些事情，有些人会在你的心中占第一位，但当你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你的创造者身上，你的观点就会完全改变。三年前，当托马斯失去视力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曾经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越野赛上，然后转到毒品和女人上面，伤害了很多人。最终，托马斯在信仰里找到了盼望，他回到了上帝身边。 托马斯笑着告诉约翰一些可能有助于汉娜跑步的信息。祷告后，约翰决定把汉娜介绍给他的父亲。从谈话中受益的约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自己的大儿子身边，对他说，就算你上了大学，完全没有加入我所期望你加入的球队，我也会爱你，以你为荣。与此同时，汉娜从校长奥利维亚那里了解到上帝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牺牲，他带领汉娜祷告，并布置了以弗所书中关于身份定义的作业。因为弄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以弗所书就是写给那些认识神却不明白自己属灵身份的人。保罗祈祷上帝能打开他们的眼睛，了解他们在基督里是谁，拥有什么，而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当约翰和汉娜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不再局限于一些表面上的价值时，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突破和转机。肯德里克兄弟创作《得胜者》剧本的灵感来自自己的生活。编剧斯蒂芬·肯德里克和妻子领养中国孤儿米娅的经历让他更深地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应该决定我们是谁，因为我们的内在价值是由更高的存在者赋予的。在被收养之前，米娅生活在一家孤儿院，但现在米娅将有一个安全快乐的家和一个健康的家庭。如果米娅在飞机上明白了这个事实，她将有一对慈爱的父母，四个兄弟姐妹，四个祖父母，还有十几个堂兄弟姐妹准备张开双臂欢迎她。他将有一张温暖的床，干净的衣服和新玩具可以来享受，他也将得到他所需要的所有教育和医疗资源。他可以自由地获得和所有肯德里克家族兄弟姐妹一样的特权和未来的遗产。他是谁？他的新家庭将会多么爱他？他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他明白这些就可以微笑和欢呼，而不是因为恐惧而哭泣。米娅不再是一个绝望的孤儿，事实上，米娅的经历适用于每个人。没有人生来就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生活、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需求，人们通常通过人生中的经历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成为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机会。斯蒂芬特别列出了几个常见的案例，以此分析身份混乱的问题。肖恩是一个敏锐聪明的员工，擅长解决问题，他喜欢分享他的信仰，但一遇到失败或者有人批评他，就会惊慌失措，勃然大怒，对别人挥拳相向，并一连几天自怨自艾。卢安对他的三个孩子来说是个了不起的母亲，但当他最小的儿子离家去上大学时，他突然觉得自己作为母亲的生活结束了，很快陷入抑郁，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切尔西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基督徒女孩，有着光明的未来。在大学约会时遭到性侵犯后，她在情感上深受伤害，感觉自己就像一件残次品，带着一大堆不该有的耻辱，他开始酗酒。杰罗姆在教会当了25年的牧师后退休了，他很高兴地把接力棒交给一个刚毕业的神学生。然而，不到一年之后，他对自己空闲的日程表感到沮丧，为新牧师的成功而怒火中烧，对上帝越来越怀恨在心。因为年轻人把杰罗姆的教会夺走了。以上种种虽然外在表现不一样，但都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问题，环境扭曲了他们对身份的理解。肖恩不懂得如何区分别人的看法和他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卢安很难相信他的价值和目标比他作为一个母亲的重要角色更重要。 切尔西不知道如何完全接受天父的爱和接纳。杰罗姆没有意识到，即使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他也有身份问题。当然，他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倾听，富有同情心的理解，负责任的关系和祷告的支持。但他们也需要发现一些关于他们的身份和价值的关键事实，让他们重获自由，因为只有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影片中的汉娜希望得到父爱，但是觉得父亲抛弃了她。在认识父亲的过程中，她渐渐化开心结，愿意接纳和饶恕父亲。汉娜认识到她真正的身份不是被哮喘这种疾病所定义的，也不是被父亲的经历带来的伤害所定义的。与父亲和好后，汉娜接纳了父亲的不完美，即将离世的父亲也珍惜这段与女儿相处的最后时光，并在比赛中帮助汉娜拿到了周冠军。他明白他唯一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拥有了全世界最好的父亲。身份混乱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不断受到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信息轰炸。这些信息包括种族和国家身份、性别身份、政治身份，甚至教派身份。内在的信念越偏离真理，我们对身份的曲解就越会对我们的行为造成大的破坏。一个不了解自己真实身份的人，就像一个不知道自己位置的足球队员，他可以在球场上跑来跑去追球，也可以随意拦截别人，用他令人困惑的行为让其他人感到沮丧。他的行为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他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是谁。如果一头牛开始认为自己是一只鸡，那么他就会毫无必要地生活在沮丧和幻灭之中，特别是当他试图下蛋或跳上篱笆上啼叫的时候。那些开始接受关于自己身份谎言的人，将不断地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之间的混乱和矛盾做挣扎。我们也经常因为人的言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人们的言论多种多样，很容易改变或走极端。有时候人们对我们的评价听起来像是诅咒。有时我和妻子吵架会因为彼此伤人的话语而深深地被刺痛，仿佛我们就是话语中所说的一样，然后我们在脑海里回放几百遍。当再次吵架说出同样的话时，我们会加强这一感觉，甚至会反应过度。总之，在那些会让我们失败和失望的不稳定的事情上，要小心我们的身份基础。我们应该被上帝来定义，而不是通过我们不断变化的感情、善变的欲望、社交网上的点赞和评论，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定义。当涉及到我的身份时，即使我让十个很了解我的人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是谁，他们仍然只知道我的一小部分。只有上帝可以清楚无误地表达关于我的一切，就像电影中的汉娜在同学面前做见证时所说，在某段生命里，你会问自己你到底是谁。我曾经挣扎，我以为我是一个错误，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觉得被遗弃、被唾弃，我活在混淆里面。当我遇到我的创造者后，我找到我自己，这并非来自我生活的处境或此时此刻的感受。创造者认识他所有的孩子，生活有顺有逆，不过越过这一切，我知道谁爱我或为我而死，他为我越过一切罪恶、痛苦和死亡，他每天与我同在，我相信他。自从我从他那里找到我自己，我清楚认识了我自己。耶稣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从绝望的未来中拯救出来，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配得到的爱。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又将新生命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斯蒂芬说，上帝是谁？神就是爱。 你是谁？你是被爱的人。你每天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去爱。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应该进入那个情境，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所爱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要用我来传递你的爱。从你的配偶和家人开始，每天用神来充满你自己，然后用神的爱来充满你的家，然后扩展到你的朋友和教会、邻居和陌生人。在爱中享受喜乐，这就是你，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方式了。当我们把生命放在他的手中时，天父上帝就真的把我们接纳进他的大家庭，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灵性状态、价值和目标也会随之改变。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来看待，他赐给我们新的资源，帮助我们发现如何更像他，并用他的话向我们解释如何像他所爱的儿女一样做一个得胜者。
Yeah. me tremble.